1954年，美帝在太平洋试验核武器，结果有一次玩脱了，爆炸范围估算错误，日本渔船第五福龙丸号被波及，当时成了大事件。于是东宝就准备搞一个反核的企划，名字叫巨作品，主题就是被核污染而变异的巨大怪兽袭击人类的故事。没错，这个怪兽就是后来的哥斯拉。拍大怪兽怎么拍呢？按照金刚来呗。于是最懂金刚的人婴儿给找来了。东宝当时对婴儿说，拍一个能在全世界卖座的电影，拜托了远古。婴儿回答说，那就拍个大章鱼吧。一开始的策划居然是章鱼，可因为是用定格动画拍摄，不知道猴年马月能拍完。当年金刚都拍了7年，不行，等不起。这时候婴儿提出让人藏在皮套里，通过特殊的手段来营造出巨大怪兽的场景，于是章鱼变成了现在的哥斯拉。这种拍摄手法也为日本的电影开辟了未来。没有的东西做出来就行了，即使是人扮演的怪兽也不能寒碜。在这样的要求下，婴儿又被迫搞出了许多发明，比如飞机在天上飞的镜头，有时候为了不穿帮，不是飞机在动，而是飞机周围的景象在动。婴儿拍摄的电影还有一条规则，就是为了孩子绝对不能流血，不能拍残酷的画面。在严格的拍摄要求下，哥斯拉在美国和日本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，哥斯拉也成为了日本最著名的怪兽，因而也开启了日后的怪兽宇宙。但那之后，电影这个产业开始走下坡路，一种新的媒体开始进入公众视野。1953年，电视开始播映。对于80后来说，一定有这样的记忆，谁家里如果有台电视机，那肯定周围邻居都围着看。那时日本也这样。到1959年，因为一个契机，电视机突然在日本普及开来，而此时婴儿也意识到属于电视的时代来了。电视也需要节目，当时多数节目都是好莱坞拍过的东西来炒冷饭，婴儿他们想拍自己的创意，于是和 TBS 共同的企划 Unbalance 就出现了，讲述自然界平衡被打破后出现的怪异现象，也展示了给人们的警示。在电影时代，每年只能看到两次怪兽，如果在电视里，不就每周都可以看到了？ AutoQ 的点子就这样出炉了，讲述正义怪兽和邪恶怪兽之间的较量，一下子在孩子们中间好评如潮。当时最高收视率达到了 36.8%， 后来火遍日本和中国的日剧《第101次求婚》也就 36.7%。 在收视率节节攀升的同时，婴儿也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和电影不同，电视时代的从业人员年纪都比较轻，经验也不多，更重要的是对待工作的态度。后来成为优秀特技监督的佐川和夫回忆，老爹，当时年轻人都叫婴儿老爹，老爹一直说，所谓用心就是看你放不放弃，有些事情可以做得到，你有没有用心做，画面上看得一清二楚。在精益求精态度中拍摄2年的 AutoQ 终于取得了成功， TBS 也和远古签订了第二部作品的合同，而此时电视也进入了彩色时代，随即诞生的便是那部传说中的奥特曼。但奥特曼的企划经历了一波三折，最早企划还是正义怪兽和邪恶怪兽之间的故事，主角都定下来叫百慕拉，这个怪兽的设计怎么说呢，就很像绿野仙踪里的飞猴，这个创意难道是雷公嘴的和尚吗？后来再逐渐形成宇宙英雄来到地球拯救人类的故事方案，主角叫 Ledman，身高40米，平时和人类共处，最后设计稿也就是现在的奥特曼的样子，基本上奥特曼的框架就定下来了。可是问题来了，找谁来演呢？当时身材挺拔的22岁男演员谷敏成了候选。 谷谷敏因为之前客串过 AutoQ 里面的某个怪兽，所以对皮套相当抗拒。公司当时对他说，小敏，这次你是男主角哦。谷谷敏心花怒放说，哦，真的吗？公司说，没错，是一个宇宙英雄来地球打爆怪兽，然后就飞走，脸都不用露。谷谷敏心想，这算毛的男主角呀。后来工作人员多次去找他，最后是谷谷敏的祖母说，人家都这样来求你了，你就去试一下吧。奥特曼就这样入坑了。其实实际拍摄就不是用很辛苦来形容的了，由于皮套是橡胶做的，所以奥特曼其实最怕的是火和水。那时候保护措施也不怎么好，谷谷敏就被火烧过两次。比火更可怕的是水，有几个场景是和怪兽在水里搏斗，皮套也不是密封的，所以会漏水，好几次都差点窒息了。好几次谷谷敏都想要放弃了。有一张经典的照片，就是远古婴儿在片场和奥特曼说话，远处的是巴尔坦星人静静地看着他们。谷谷敏当时就想到，给孩子，给孩子梦想。后面的话都没听清楚，就是这句话让谷谷敏刻骨铭心，成为了初代奥特曼。奥特曼又获得了一致好评，可一个重大危机也即将爆发。奥特曼节目非常成功，收视率也一路飘红。可是由于婴儿对于节目的严格要求，不惜成本，导致了奥特曼越拍越亏，不但没赚钱，还欠了上亿的贷款。那个时代上亿日元，不说别的，就东京地段最好的地方都可以买四套别墅。直接的结果就是收视率最高达到 40% 的奥特曼，在播出39集后迎来了最终话。拍摄最后一集时，所有工作人员收到了台本，标题是再见了奥特曼。最终话在电视上播出时，奥特曼被怪兽打败，来自 M73 星云的警卫员佐菲来到地球，将奥特曼带走。所有的科学特搜队队员向奥特曼挥手，大声喊着再见了奥特曼。与此同时，全日本的孩子们也纷纷打开窗户仰望天空，感叹奥特曼回去了。孩子们纯真的相信奥特曼真的走了。这个消息后来传回 TBS 电视台，远古婴儿感叹，拍了这部片子真是太好了。其实除了预算，远古婴儿的身体也是奥特曼最终终止的原因。长期高压的工作让婴儿的右手经常麻痹，糖尿病也不断恶化，终于到有一次心绞痛晕倒在路旁，还好给救了回来。在退居二线休养的日子里，也许远古婴儿已经意识到自己大限将至，写出了人生最后的企划，名字叫飞行小子。但最终这部企划还是没有完成，在婴儿日记的最后一页这样写道，这次也没有完成飞行小子的企划书，只得感叹自己无能。远古婴儿咽下最后一口气是在几个小时之后。1970年1月25日，特摄之神奥特曼和哥斯拉之父远古婴儿长眠，享年68岁。这个来自福岛乡下的男孩，终其一生都在追寻天空飞翔的梦想。不论多困难，都不要忘记梦想啊！远古婴儿仿佛在这样对孩子们说。